彩虹桥。
音乐人，音乐心，音乐人和你谈心。
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田薇，很高兴能在彩虹桥上和您相会。音乐人，音乐心，这个星期我们有音乐人陈德嘉弟兄来到彩虹桥上和我们谈心。陈德嘉这个名字或许听众朋友您不熟悉，因为多数的时候啊，我们只是听见他所唱的歌，却没有留意这个唱歌的人啊，他的名字。他是陈德嘉，尔东陈，道德的德，嘉许的嘉。那陈德嘉是一位从小就爱唱歌的人，多年来参与许多机构的诗歌专辑的演唱，在有晴天音乐世界、生命河灵粮堂、我心旋律、意象工厂、三一音乐、以斯拉、这些他们的专辑里面，陈德嘉弟兄在主唱或者是和声的部分都有参与。那么在这几期的节目中，陈德嘉弟兄除了要和我们分享他的音乐经历之外，我们也要听几首他个人的第一张诗歌专辑《恩典》当中的诗歌。好，节目一开始，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一首他在2002年帮有晴天音乐世界所唱的《你爱永不变》。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化天旋化地转，尽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今天呢，陈德嘉弟兄啊来到我们的当中，我觉得我是大概这几年留意到陈德嘉弟兄的名字出现在很多不同单位的专辑里面，您担任演唱
是，
但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才知道您出了一张个人的专辑哈。那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碰面，我就很想请你聊一聊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您的背景好不好？我想除了说到您的在音乐上面的背景，也谈谈您的信仰。好吧，您怎么信主的这一路这样子哈，然后和我们谈一谈，您怎么样开始接触音乐，或者是说怎么样开始踏入到这个专辑的演唱，现在又出了个人的这张首张的专辑啊，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我觉得神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命定，那我是在人生进入比较后期我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命定。那虽然说我从小接触信仰，但是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我先从我的家庭背景开始提。我父母亲都来自于中国大陆，我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江西人。但是因为我们家并不是那么的富有，可是我却是我们家排行老五，我上面有三位姐姐一位哥哥，上面四位都是差两岁，老四跟老五差8岁，所以从小我是我们家最受疼爱的。不单单兄姐疼爱我，父母疼爱我，包括我的外公外婆都非常的溺爱我，到一个程度当我要进入求学阶段的时候，他们就希望把我送进最好的学校，那在台湾就是送进私立小学，那是最好的哈。他不管是教育也好，想设备等等都是最好，但他们其实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门槛很高。怎么高呢？ 我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学费是3100块台币，那我的姐姐是念专科，她的学费是3000块，比我便宜100块、
嗯、
所以一个小学的学费是比专科还要高的。那你就知道我有很多同学家里面都是非常富裕的，所以他们在来到学校上课的时候都是黑头车的接送、
嗯、
那我就会觉得哇，为什么人家家都黑头车，玩的玩具都是进口的玩具，我玩什么？我跟你讲，一支雷诺的原子笔上面放一把尺，这就是我的飞机啊，用纸画几个这个，然后在那边射飞镖干嘛，这就是我的玩具。我心里面就有一些不平，我就觉得很自卑，这样子的自卑的一个情绪的累积，一直到我进入社会都影响我工作上面的一个 performance。 那我要提的一点就是说，感谢神，因着他的更新在我的里面，使得我后来我就可以走出这样一个自卑的情怀。那这个其实在我的个人的不管是布道会或者是见证分享，我都会提到。那再来讲到我的信仰，我出生在一个传统宗教信仰的家庭，我父母亲是传统宗教，那包括我的外公，因为父母亲都在工作，所以有很长的时间我是跟外公外婆会在一起。那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当我幼稚园放学的时候，娃娃车到了家里，外婆总会泡一杯黄澄澄的果汁牛奶给我喝、
嗯、
那是一个家人的爱，所以我从小就在一个爱的里面，因为爱，所以他们讲的话我就觉得那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怀疑的、
嗯、
那外公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在一个庙里面有一点类似一个委员会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所以他们常常办一些活动，有的时候需要住在庙里，我就陪外公住在庙里。但是当我到小学五六年级，可能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姐姐就带我到教会。那教会我觉得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那个地方的空气很清新，为什么？因为没有烧香嘛。然后另外就是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啊，有饼干，有 Coke， 有牛奶 whatever、
嗯、
那还有就是很多漂亮的姐姐，
嗯哼
嗯， 嗯，那这寺庙里面都穿袈裟的嘛，
嗯嗯嗯，
然后没有我同年龄的、
嗯、
那我就发觉诶，教会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我也很开心。而且刚好我去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器友年纪都比我大很多，因为是国中小混龄的团契、
嗯、
然后特别是我记得有一就是每一年的暑假我们都会有退休会，有 summer camp， 然后我们就会到教会在一个比较山上的一个退休营地，在那边住在那边2天1夜，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些活动。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特别在晚上有一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听见外面河流的水声，你会听到蛙叫，有一些虫子叫等等，蟋蟀啊等等，所以那个印象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以至于我后来在去年发行我个人专辑的时候，我就放了一首诗歌在我的专辑里面，叫做神秘谷之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唱这首诗歌。Even 我后来毕业以后，我们到在台湾去参加一些救国团的活动，也都会唱这个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把这首歌收录在我个人的专辑当中。
在那遥远美丽的山谷里，那是我的故乡，那山间阵阵飘送过来美妙的歌声，穿过森林和那山谷，也回响在山景，谷中声音萦绕耳边，使我怀念神秘谷。
那慢慢成长以后，我进入到专科，我有提到就是我从小自卑，那进入专科以后我一样是自卑、
嗯、
那这个自卑就是让我不太活跃、
嗯、
坦白说我的学校不是一个以课业为导向，是比较以活动为导向。 我好像内部很自卑，但是我却要强迫我自己在活动上面有好的表现，然后可以吸引人家的目光，好像以此成为我个人的肯定。
嗯，
我觉得我需要这样做，以至于我在活动上面我的活动能力非常强。我记得专科是念五年在台湾，专一的时候我参加合唱团，我因为办活动办到一个地步，我活动曾经三个人主办台北市政府的一个爸爸节的一个活动，在一个公园里面，我们把整个公园包下来，然后办活动让台北市民来参加，办得非常好。那活动办到一个地步，我被三分二，就是说我的学分里面有三分之二被当掉，那所以我就必须要被 kick out。那但是学务主任就说啊，德嘉你实在是活动办得很好哈，这我们很希望你能够留在学校，你要不要考虑一年级重读一次OK， 好，我就重读了一次一年级，然后继续办活动，继续搞合唱团，然后我也在合唱团里面认识了我后来的太太，那我们非常亲密在一起这样。那专科毕业以后进入社会，那因着进入社会，所以我参加了一个组织叫做全福会。那全福会就是它的宗旨就是认为男士通常都是家庭的 trouble maker， 所以要领男士归主。那因为我本身是男人，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但是我就觉得哎，男人应该是somehow有个命定，你不可以一天到晚这样，而且你不也不能这么自卑，然后在参加聚会啊，在更多的追求神的里面，神的灵就更新了我，因为我也去参加了一个这个万国敬拜赞美学校，在那边不但学习敬拜赞美，也学习如何与神亲近，在那个里面我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位分，自己的 destiny， 那我就会觉得上帝创造我是有一个独特的计划，我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注意比较这两个字，包括在友情天，我后来在友情天服侍，我们的牧师也常常会讲到比较，不管是啊人不如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这十之八九哪来？你真的十之八九吗？你一年里面有80%你都在出车祸吗？不可能嘛。但是我们人很容易放大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感觉，所以慢慢啊，我的个人的 character 就重新被塑造，我就开始服侍神，从黄国伦的春雨乐团到友情天音乐，到我现在成立自己的恩典音乐，我觉得都是神一路的带领，这大概是我的一个家庭跟信仰的背景。
嗯哼嗯哼，是。您刚才说您后来去参加万国敬拜赞美的训练，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接受这样的训练？
OK， 因为我是一个爱唱歌的人，那在1992年的时候，1990年开始，万国敬拜赞美何用人宣教士其实常常到台湾有一些分享敬拜赞美的活动啊等等，那我就会觉得说很吸引我，而且后来他们也邀请我去参加了他们的专辑的录音，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去更多的与他们有一些连结，我就去参加他们第五届的敬拜赞美学校。
神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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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听的这首呢是陈德嘉创作，过去曾收录在友情天2010年的专辑里面，现在为了他的个人专辑，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一双儿女重新演唱的《你是我的避难所》。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彩虹桥音乐人音乐心，音乐人陈德嘉弟兄和我们谈心，我是田薇，再会。
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
是那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因为